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课程的第13讲，我们会一起探讨有关离婚的话题。说到离婚呢，毫无疑问这是个艰难又不幸的话题。说它不幸，是因为发生了离婚就产生了罪，由此婚姻的盟约也被破坏了。离婚让彼此的关系被撕裂，而且绝对是没有不悲伤痛苦的。说它艰难，因为圣经里关于离婚的教导是清晰的，但具体到某些案件的时候，圣经原则的应用就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也不那么简单易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神恨恶离婚，这并不是出于自负和自以为是的看法，不是的。神恨恶离婚，就如一个离异者恨恶离婚一样，不是作为毫无关系的第三方，而是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离婚的伤痛者。实际上，神自己就是一个被离弃者。在耶利米书3:6-8，我们读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神知道遭遇背叛和抛弃意味着什么，也深知离婚的痛苦。因此，当我们在这里思想神所说的话时，我们要记住，他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透过基督作为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对我们说话。他还经历了爱的背叛和抛弃，忧伤至极。神的话语在那样的情境临到我们，非常恰如其分，充满真理和盼望。那什么是离婚呢？离婚是婚姻的解体，婚姻盟约的结束。当我们在盟约誓言之下有肉体的联合时，婚姻就存在了。离婚则破坏或瓦解了这种联合。当然，很多事情都可以破坏婚姻的盟约，无论何时违背了盟约，婚姻也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但并不是每一次违背都会动摇二人成为一体的盟约的根本地位。因此，根据圣经，离婚是公开和正式的承认夫妻的联合已遭破坏，盟约已被解除。那么，神怎么看待离婚呢？很简单，神恨恶离婚，离婚破坏了盟约，离婚也是对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信实和他与人类相处方式的最大背叛。根据圣经马拉基书2:11-16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神为什么恨恶离婚呢？神恨恶离婚是因为他削减了父母养育近前后裔的机会。请记得，婚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养育近前的后代。神是守约的神，他恨恶离婚是因为离婚违背了誓约。 当盟约立定之后，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持之以恒地恪守这个盟约，而不是去违背它。盟约是神所立定的，破坏盟约不只是得罪配偶，更是对立定盟约的神的冒犯。神恨恶离婚，是因为离婚摧毁了忠诚与盟约的画面。马太福音19:4-6，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警告说，神已把夫妻放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应该做判断，容许他们分开。就好像耶稣在说，如果是神配合的，你又怎敢让他们分开呢？当耶稣说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指的是他们不再是两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合而为一了。因此你可以把这个成为一体的概念理解为合一、联合、意见统一、拥有同样的心思意念等等。耶稣说，你们多大胆啊，竟敢破坏这个盟约联合的画面，你们多么胆大妄为啊，敢毁坏神已经在婚姻中建立的合一。因此他在第6当中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就有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些情况圣经允许离婚呢？圣经允许从来不是为离婚进行自我辩护的证据。我们说，你看圣经上写着呢，那么我就可以离婚了。相反的，这些圣经根据清晰地指出了婚姻盟约的本质，并为重归于好提供了大原则。正如神在何西阿书3:1当中说，即使面对淫乱，离婚也不是必须的，只是容许离婚，但是饶恕永远是一个选择。事实上，面对悔改，圣经似乎没有给出不饶恕的理由。不过在堕落的世界当中，不悔改司空见惯。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经给出了可以离婚的两大类处境。首先，第一类就是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不忠诚会打击婚姻盟约的要害，因为婚姻是围绕着性关系的盟约。这种盟约描绘了一幅排他的亲密画面，并保护这种亲密关系。什么事情属于不忠贞呢？淫乱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接触色情又算不算呢？日益增长的网络虚拟婚外情算不算呢？这样看来，就算是原则清晰，也很难做出判断。离婚不是一个像打勾选择这样简单。做出判断以后，无罪的一方可以，但不是必须离婚。如果有可能按神的心意重归于好，就应该积极努力。无辜受委屈的一方必须要和有罪的一方待在一起，或者与之重归于好，才算是饶恕吗？不，饶恕与和解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单方面的做出饶恕，而和解必须双方愿意努力，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自己的罪悔改。这是第一类，就是淫乱的缘故。那第二类就是哥林多前书7:12-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保罗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离婚的一方是不信的人，如果不信的一方愿意和基督徒同住，他就成了圣洁，不信的一方没有得救。但是信的一方可以在婚姻中成为蒙恩之道，来影响不信的配偶。希望有一天因着神在婚姻中使用相信的一方，而使不信的人也可以得救。 如果不幸的丈夫决定抛弃配偶，那么幸的一方则不必拘束。不必拘束的意思是双方不再有义务持守婚姻的盟约，他们可以自由嫁娶、守独身或者重归于好。那么家庭暴力呢？针对这个问题，大部分福音派的牧师和神学家通过查考圣经和祷告之后认为，如果发生某种形式的虐待，比如身体的侵犯或者对配偶和儿童的性侵，那么就需要隔离。因为要制止虐待就需要隔离，因而也破坏了盟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罪是如此邪恶，已经到了违背盟约的地步。那么什么是身体的虐待呢？虐待要持续多久才说明他的公开忏悔是虚伪的呢？我们又一次看到，即使离婚的原则很清晰，但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更多的耐心、谦卑建议和指导。那么为了防止离婚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建议。首先第一条，请记住婚姻中的两大重要问题，纵向问题，我们如何在婚姻中活出福音，还有横向问题，如何在婚姻中合而为一。第二个建议，没有悔改，婚姻难以经营。如果你沉浸在罪中拒绝悔改，那么你的婚姻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你不愿意或是不积极地对待你的罪，那么基督教义对你来说没有用。不悔改不仅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和神的关系，同时也会伤害婚姻。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伴侣关系，当夫妻一方不去与罪征战时，它就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第三个建议，不要给魔鬼和撒旦留地步。撒旦总是千方百计想破坏你的婚姻，对有些人是通过性，对其他人是通过金钱压力、财务紧张或者养育孩子的问题，对一些人是追求生活安逸或者把工作当成偶像等等，对工作太过投入而忽略了配偶，不胜枚举。撒旦喜欢给你的婚姻制造紧张、压力和分裂。记住，婚姻的目标是合而为一，属灵的征战在持续，撒旦出来破坏你婚姻的合一，这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基督徒的婚姻美满时，就能很好的彰显福音。而众所周知，撒旦总是想阻止真理的见证。第四个建议，努力经营婚姻关系。在无比繁忙的生活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占据我们的时间，特别是当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要经营好婚姻更难。你会发现你忙于做许多好事，以至于忽略了配偶，不把他当回事。但是如果你不马上投资时间在你们的关系上，你会发现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离开家，而你们夫妻却不知道如何相处，如何彼此相爱。所以不要等待，立刻开始建造你的婚姻，在精神上，在感情上，在性关系上建造你的配偶。这意味着夫妻要努力相互对话沟通，面对面坐在桌边，努力的投资在彼此身上，不仅真诚的谈论希望、梦想、失望和挣扎，而且一起欢笑，享受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第五个建议，婚姻中成功沟通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用心倾听、理解配偶。记住，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争吵，想得到我们想要的，为了自己的私欲争斗，而不是通过认真倾听、真正理解配偶想要什么来爱我们的配偶。第六个建议，学会如何有效地处理冲突。幸福婚姻和不幸福的婚姻的区别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知道如何处理冲突。 在堕落的世界里，罪会引起我们争斗，但是作为基督徒夫妻，我们可以学会充满智慧和爱心的处理冲突。第七个建议，诚实对待你的罪。罪的本质就是喜欢隐藏在黑暗当中，那对婚姻绝对无益。神对婚姻的旨意就是你要让配偶了解你，赤裸但并不害羞，坦诚敞开，毫无保留，那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所以任何隐藏的罪都是违背神的计划，你应该对配偶要诚实认罪。第八个建议，对配偶要有谦卑受教的心。可能造成离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丈夫能否被妻子影响。如果答案是不，丈夫总是固执和忽视妻子的意见，那么离婚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所以丈夫们，听你们妻子的吧，他们是神放在婚姻当中使你成圣的工具。不过妻子们，我也要把对丈夫所说的话同样对你们说，要谦卑受教。骄傲会伤害婚姻，藐视神的骄傲绝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第九个建议，不要把你的生活和婚姻与教会隔离。如果你加入了一间健康的教会，却只是去听道和参加活动而已，那么这真是再糟糕不过了。你应该让其他人走进你的生活，和其他基督徒建立真诚友爱的关系，发展你们的个人关系。你不能做独行侠似的基督徒，你需要与他人一起同奔天路。神从来没有想让我们靠自己单打独斗，他本来就是要我们依靠他人，婚姻生活也应该如此。找到一些可以彼此敞开心扉的人，与他们分享喜悦、希望和挣扎，把你的生活向另一对夫妻敞开，好让他们了解你们的夫妻关系。在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就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好让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能成为你们属灵上的支持。最后就是第十个建议，彼此以恩慈相待。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生活多有难处，况且由于我们的罪性，我们总是很容易盯着配偶的过错不放，想方设法去指责对方，就像神通过十字架向我们彰显恩典一样。神的爱、怜悯、良善、恩慈和宽恕也应该充满我们与配偶的关系。给你的配偶恩典吧，让你的婚姻表现出恩慈、仁爱、宽容和接纳。作为教会，我们应该对离婚做怎样的反应呢？正如神所做的那样，用真理和怜悯。一方面，我们需要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也要在有需要之前就进行这样的教导。另一方面，我们要蛮有怜悯地看待离婚。离婚是罪的结果，即使离婚对今生有持续的影响恶果，但它也并非不可原谅的罪。相反的，我们要把福音的盼望带给那些人生被离婚弄得支离破碎的人，把饶恕的盼望带给那些已经不再渴望与前配偶破镜重圆的人，把重归于好的可能告诉那些正在分居甚至已经离异的人。我们绝不要忘记耶利米书第三章的神与何西阿书第三章的神是同一位。在何西阿书第三章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虽然我们本该配得神用休书把我们休掉，但是你我都经历并知道什么是与神和好。我们要把同样的盼望带给那些深感离异之痛的人，这是与神和好以及与配偶重归于好的盼望。这盼望是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而生的。耶稣的死、 修复了被罪撕裂的关系。这盼望就是从神而来的赦免，以及我们对配偶或者前配偶的饶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婚姻关系的第十三讲，我们就来谈一个非常难的话题了，关于离婚。嗯，因为离婚这件事情呢，在非信徒的群体里面已经非常普遍了。
嗯，
而且已经
根本不当回事了。
对，不当回事了，
一言不合就离了。
对，但是我们探讨的是基督徒，那我们怎么去看待。所以他给了一些原则，也给了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
嗯，
道理我们都是明白的，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刚信主的时候，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很坚决的，就是如果是身边有人在跟我探讨，哎，能不能离婚的问题，我就特别坚决。那神都说了嘛，不能离婚，那就是不能离。
嗯，
但是现在呢，我对待这个问题，我开始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首先呢，神的话语我们不能用遵行律法式、教条式来去套用。
嗯，
这样的套用呢，一定会伤到人。
对，
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婚姻状况里面可能所经历的也都是不同的。
对，
那么当现在如果是有人真的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可能我会不做任何的评判和任何的下结论。
嗯，
我会去倾听他什么原因，为什么他想到离婚这个问题。我们先去探讨现实的问题，也许在探讨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他去理清思路，回到神的面前，这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他遇到的事情说他必须要离婚，他没有办法，他忍受不了那种痛苦，他就想离，那我也不会说你这样的离婚就是得罪神的，我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嗯，
我会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那我只能说
嗯，
我支持你，为你祷告。
嗯，
对，我不能说别的。
嗯，
是是是，
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有点沉重吧。
嗯，
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这样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离，可不可以离，那我通常不会简单粗暴的回答说可以离或者是
不可以离，
不可以离。
嗯，
对，因为你回答只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帮助陪伴他去面对目前的困境。
嗯，
当这个姊妹或者是弟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嗯，在我身边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姊妹，她从结婚开始不久，
嗯，
对她的婚姻不满。
嗯，
她有很多的埋怨，
嗯，
怨气在里面，然后她一直跟我说她很想离婚。
嗯，
想离开这个家，因为她的先生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要养小孩子啊，就是经济压力会比较大，然后丈夫也不懂得节省啊，这样就是让他们家可能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嘛。
嗯，
所以姊妹就会有意见。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可以为她做什么呢？首先可以为她做的是为她祷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听她讲了，她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不满，她没有一个出口，那我可以静静的听她讲一下，她可能心情会舒服一点。慢慢陈述的时候，其实她有一些思路，她会比较清晰的。第三个就是不批评不指责吧，如果她在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绪情况下，你还指责他说，哎，你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这么多埋怨呢，结婚这么久还这样呢，你要先改变啊等等，他可能会觉得你不 不了解我，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不能体会我的感受，他可能下次也不会找你了，可能会让他的情绪更加的糟糕吧。
是，其实呢，离婚这个话题确实是很复杂的，但是今天这个讲义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安慰我，他说实际上呢，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一个被离弃者，他被人离弃，他被人抛弃，甚至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他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所以当神在说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常经忧患的对象来跟我们对话，然后告诉我们什么是离婚，以及他如何看待离婚。虽然我们用了非常简单的话说神是不喜悦离婚的，我们甚至会说神恨恶离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离婚它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说的不喜欢是针对这个结果，而不是针对一个又一个个体说神不喜悦你，神恨恶你，而是说神恨恶的是这一件事情所带来的罪，以及因为罪而带来的这种影响。至于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前方的道路呢？那他在最后也说了，没有什么是神不可以赦免的，也没有什么是神不可以饶恕的。这些话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进入婚姻就不能够离婚，但是非走到那个离婚不可的地步，其实神也给了我们另外一条出路，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什么样情况，离婚它肯定是由罪导致的嘛，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当事人如果在这个离婚之后他能够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神仍然是接纳的。只不过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犯了罪一定会承担那个罪的后果。
对，
是。那讲到这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这里面讲到了有没有一些情况圣经允许离婚呢？我担忧的是说别人说啊，你看圣经里面已经说了，所以我是可以的了。他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我的依据，而不是说是我要去面对的挑战，以及我该如何去借着这件事情去求问神我该怎么办，仿佛就是我在套一个公式。
对啊，就是那种遵行律法式的嘛，教条式的套用嘛。
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是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或者说不幸的一方他要离去，或者我们所说的家暴，他这里面提到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被家暴了，我可不可以离婚呢？那又是很复杂。什么样叫家暴呢？你们俩打了一架，或者说他给了你一拳，是不是就是家暴了？我们在衡量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原则和界限要去参考，非常的复杂。
对，总之呢，婚姻当中想离婚的时候太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想离婚我就要去离婚呢？我就要去实现这个想法呢？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思考的。
就是婚姻它不单单是凭感觉，而是一个盟约和承诺，也是一个决定。盼望我们的婚姻可以荣耀神，哪怕在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上也可以去仰赖神的供应和带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可以的爱与众不分开，放下世上的所有，坚定不移跟主走，合一的心与众不分离，神已将爱